感谢你早晨在召聚我们，借着我们来读旧约的人物，好的，成为我们的榜样，消极的成为我们的警戒，在我们在跟随你的路上更能忠心讨你的喜悦。祝早上的说话，求你与你的教会同在。 Amen。 感谢主。我们今天要来到这个冬季训练的第六篇，我们来翻到这个105页，我们把那个篇题同声来宣读一次。从大卫的历史、您的原则以及圣别的警告。那这我先在交通之前先分享一点，这个李弟兄在撒母耳记生命读经的第15篇开头的话，他说：我喜爱撒母耳记上下这两卷书，因为其中包含许多故事，例证生命中真实的功课。关于大卫受扫罗逼迫和试验这一长段里，有两个显著的点。那就是说，既然可以，我们来不是只是读历史书，历史从这些人物里面可以看到这个属灵的原则、生命的功课，里面其中还有圣别的警告。那在这个第一大点里面就看到，在神的历史里，我们需要看见神的主宰以及大卫学十字架的功课。那这里信息说，这个大卫若没有扫罗啊，他就大大缺少成全了。大卫的父亲和哥哥不太在乎他，他只从面对狮子和熊的经验中得到有限的成全。他在草场上，这个学的功课还是有限的。那大卫所受的成全最大的部分乃是借扫罗而得的，所以在神的主宰之下，扫罗是优秀的成全人者。弟兄姊妹，你在公司、在任何地方哈，还是在教会中配搭，有没有觉得有一个人是你的最大成全者？如果没有他，可能我们亲近主的机会没那么多，享受没那么多。感谢主，真的是主的主宰把合适的人选摆在我们旁边，叫我们被成全。好，那 这一篇的篇幅啊很长哈，不只是纲要长，我算过其他的纲要只有7章半，不，三页半了，只有7页，就这篇是9页哈，就特长的。那信息涵盖是撒母耳记上16章到撒母耳记下24章。弟兄姊妹知道撒母耳记总共有几章吗？55章，上有31章，下有24章，从16章开始到了总共40章。所以这个撒母耳记是有分，可以分成3个段落，就是撒母耳的历史、扫罗的历史和大卫的历史。那撒母耳的历史是从1章到8章，信息是2到4篇的哈。扫罗的历史是9到15章，大卫历史是从撒母耳记上16章到撒母耳记24章，总共有四，就是说撒母耳记有55章，它就包括了40章，大概占73%了。那李东说还不够，应该要把列王记1、2章也并进来，因为列王记1、2章讲到大卫年迈、老迈跟衰微的状况。那我们在交通之前，我们先来看这个112页。112页这里有第13点，我们同声来宣读，就能知道大卫的历史里面也有3个段落。撒母耳记有3个段落啊，大卫的历史也有3个段落。来，我们同声来宣读第13终点：最终大卫不但变得老迈，并且大卫的一生有美好的开始，如同明亮的日头升起，他的生平日同天。然而他的放纵情欲破坏了他的事业，使他辉煌如日头，没有什么辉煌优越或光彩的事。那这个终点里面有3个词，弟兄姊妹把它画起来，就是日头升起，就是指的大卫的早期美好的开始。再来就是如日中天，再把它画起来。 那最后就是日落黄昏，就是说到他的 晚年了。那这个在十六章说到大卫是蒙神拣选，受神训练，还有受膏，借着击败哥利亚的事上受试验，蒙称许。十八章到撒下一章是说到扫罗逼迫的试验，这段落就说到他细日东升了。那真是我们读起来都 很得激励。那如日东天呢，就是撒下二章到五章讲到他做王，犹大王是三十岁，做全以色列王是三十七岁。然后六章到七章是顾道成约柜的居所，还有八章到十章征服仇敌，如日中天。但是到了十一章，主啊，我们读了都会觉得很惋惜，怎么会这么一个被神大用的人，怎么会这样的哈？叫放纵罪，然后神惩罚的定罪审判，然后他王位的末期。如果你去看那个列王记，这个一章二章的时候，哇，他其实没有很老呢，才七十几岁啊。就说到他穿的衣服还是很冷，所以他的臣仆就建议给他一个少这个处女在他怀里哈，当个光伊娜是卡森啥都会，可能跟他睡在比较软，但是他也说大卫没有亲近他，那时候他也不行了。那其实我们看到历史人物里面摩西120岁，圣经上说他眼目还是很清楚的。加勒到了85岁，还说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。我说李弟兄呢，到了80几岁，在讲历史启示的时候，我每次听他讲，讲到人物，讲到年代，讲到数字，哎呀，也是好清楚。那所以弟兄就告诉我们，你看这里第一句话就最终大卫不但变得老迈，老迈我们都会老迈，但是渐渐衰微，我们不应该衰微，应该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哈。所以我们在这三个，就是说这段这篇信息里面，这个三个原则里面，我们要学到该有的功课哈。然后我们回到第一大点，就是105页，这里说大卫的历史里面需要看见，我们要看见神的主宰，那大卫身为老八，就是七个哥哥都不要去牧养的，就要叫这个老八去了。所以撒母耳要来告大卫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就跟耶和华说，如果被扫罗知道，我可能会被杀掉。”他说：“你就去当作去献祭嘛。”所以他到了伯利恒的那个城的时候，哇，那长老都很害怕。哎，你来这要做什么的？是给我们平安？那时候不是献祭哈，他就邀这个约西跟他们家的孩子都来赴宴席。这个照讲贵宾来的应该全家都到齐啊，竟然把老八忘在这个牧羊场地哈。等到这个撒母耳也有天壤观念嘛，他看哎老大哇长得又高又帅啊，应该是这个。神说不是啊，神不看外貌的。七个都经过了以后，他说你还没有孩子啊？有，还想起来一个在那边哈。那神就是借着把大卫摆在这种卑微的底下。来成全他。不过刚刚已经说过了，这个狮子跟熊还不是最大成全了，成全是扫罗。但是也不简单，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啊，可能有人看到狗都怕了，那看到熊站起来可能比我们高很多，竟然他熊跟狮子他竟然不怕，因为他信靠神。你看在这里第一重点就告诉我们，在神的主宰权柄下，大卫在信靠神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各样的环境里面呢，我们就要操练信靠神。没有环境啊，凭自己啊，绰绰有余。有环境来了，你以后知道，哎呀，你的能力、你的智慧什么都够不上了。哎呀，信靠神。其实应该我们弟兄们说，祷告不要摆在你的操练里面最后一项，应该是第一项。一开始就要来操练来信靠神，大事小事都跟主连结。那大卫做牧人经历训练，他信靠神啊，就说。大卫到了受他父亲差派要去看望哥哥，因为有三个哥哥在那边这个扫罗的营中嘛，那病人带了很多食物去，就哥哥对他很凶了，你来干嘛？你 那几只羊交给谁？就说那几只羊，你看多藐视他。大卫看的只是几只羊而已，你来看这个。但是你看哥利亚出来的时候骂阵骂40天了、 扫罗还有所有的军兵都藏起来，不敢出去。哇，大卫也真是过不去啊，竟然跟耶和华的军队这个骂阵，他过不去啊，所以他就跟扫罗讲说，他要去应战。扫罗说，扫罗是小孩子，他从小就，你知道哥利亚六肘，我特别去量过，我更可能个子比较矮啊，蔡伟弟兄可能个子比较矮，他说啊，一肘是45公分到55公分呢、啊，所以是270公分到330公分。我不到45公分，我才量过，是43点多哈。那如果300公分了，屋顶都碰到了哈。那这么高，大卫一个十几岁小孩子，大概可能很小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因为在这个牧养的过程中，哇，这个熊啊、狮子来啊，咬了那个羊羔，他就追赶了。哇，真的胆子真的很大。哦、如果他说他要害我，我就揪住他的胡子把他打死。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可以把熊跟狮子打死，你看、但是他说征战不是靠刀靠枪的，是靠、这个耶和华、哦、他就在他的名里来。所以 感谢主，这是弟兄姊妹，你在工作的场合，你们老板还有你的同事主管，是不是像狮子熊这样 来对付你？所以我们在职场上要受训练，而在教会中受的神群更多哈。感谢主。那这里有一句话哈，大卫对哥利亚第二点小点呢，大卫对哥利亚说：“耶和华施行拯救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在于耶和华。”弟兄姊妹，把这句话同声来念一次啊！因为征战的胜败在于耶和华。这个。哥利亚看他小孩子拿着 一根杖，你来赶狗啊？他就根本 不看在眼里。但是你知道他的头盔啊，这个护甲、铠甲很厚，5-6十公斤呢、啊。啊，你看，然后呢，什么地方都保护了，就是这个地方没保护。我相信啊，大卫在平常牧羊的时候没事啊，一定常常练。那里有个石头，就打上石头。那棵树。他平常讲，不然的话，你从来没有打过，你怎么突然间这么一秀就秀到这里来？一定是平常就常常操练了、啊。所以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平常要操练灵哦，主耶稣啊，平常要操练啊，什么事要转向主，不要，不然的话事情临到了，你会去找立法委员啊，找谁，找这个找那个，没用啊。要平常要操练，不要事情临到的时候临时抱主耶稣的脚，可能抱不来啊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，因为真正的胜败在于耶和华。他没刀，他拿哥利亚的刀把那个哥利亚的头砍掉哈，啊，所以这我读了这句话也是满眼摸索，因为我36首一个经历哈，就是2012年的时候，我们本来只有215号，后来就北投大区这里的弟兄姊妹真的是扶持我们，买了213号。那我们就请尤志安弟兄啊帮我们设计啊改造啊。最后尤志安真的很用心啊，他就到那个关渡路那边看到一栋大楼，哇，那个花岗石啊真的是很漂亮，所以他就说，哎，要不要贴上花岗石啊，那个整个会所的那个价值就提升了。我们当然说好。结果呢，那年啊年底那个管委会开会的时候，他说你们这个墙啊，就是说不能再超过原有的墙，我们超过8公分了，说不行，没有跟他们沟通，没跟他们报备，拆掉。哇，那个所有的委员啊，都一致说要拆掉，真的像哥利亚，都势力在面前。那第一次哈、啊、说拆的，因为他们不止委员说，还叫住户要举手表决嘛，拆的比不拆的人多，但是这个人数不够。所以留会就第二次再召开一次，那个主委听到，因为我们36首一个做中介，他说，哎呀，不要拆了，就是可以给管委会一点补助，那这个主委就去找人来替我们说话呢，哇，那个有一个住户啊，讲话真的是很大声，而且是很骂那些主委那些委员说。用国骂骂他们的哈，我在这里不好讲。他说这个后面哈窗台啊，窗台大大小小开多少会都要拆，都没拆， 教会一贴上这个墙，你们就要拆，我就骂他们了。后来就那 也不是你说了算，大家表决。但经过那个主委讲过以后，举手哇，感谢主，这个因为那个人哈、啊，那个住户就有四户就有四张票，那我们会所两张票，哎呀，就加加，哎，不拆的比拆的多了，所以感谢主，因为真正的胜败在耶和华。那主委马上就说，那么你们不拆，减少多少损失呢？意思要不要给委员会一点回馈啊？另外一个住户马上说，一块钱都不能拿，如果拿了以后，大家以后就参照这个办法，所以我们也不拆，也不付钱。感谢主，哇！那个游资人哦，离开会场哦，到进到三十六所，就一把把我抱住，好起来，因为他压力最大嘛，因为他设计的人哦，他没有报备，因为他应该是懂得这个，因为营建署是把这个管理是交给管委会来管，所以管委会有蛮大的权力。但是呢，那个总干事还有一次碰到我说，你一拆你都强了，你都不什么话都不讲。我能讲什么？都在主手里嘛，这没想到主做了这么一个奇妙的事啊！不拆也不要交一块钱啊！感谢主，这太棒了啊！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看有这种看见的话，一次一次，他是这个事也是累积的，你一次一次的，就更多的会信靠主。所以翻过来106页第三小点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。106页的第三小点，大卫胜过。从我们经历，我们领就要领悟，今天因着。阿们，我们环境的每一面哈，就是无论你是顺境逆境，就像诗歌444首说。甘甜的爱，奇妙的爱，甘甜的爱就是你觉得很舒服的环境临到你，奇妙的爱就是你想不透怎么这种事会临到我，怎么这种人会在我旁边，这些任何事每一面我们都要看见，完全都在神的主宰者手下。所以在这里有一个经节，就是马太10:29-31了，那里说啊，一分一个铜钱可以买两只，那另外一个讲，一分钱买两只，那两分钱可以买几只？
麻雀，
麻雀，对，麻雀。我刚说什么？对不起，我刚刚是那一分钱买两只嘛，两分钱可以买几只？四只，我们关键是那是五只，但是神如果不让一只掉下来，你一只都买不到，这就是神的主宰，好吧？那么微小的事，然后你的头发当然圣经上是说都数过，但是其实他注解说都耗过，编过耗的，姊妹们起来梳头，长起来梳头，掉了一把，那。你哇，可能你有去数数看，10根、20根的，但是神是耗过了，可能1001根掉了，可能1051根掉了，他都耗过，连这么微小的事都神都主宰。你看，任何事临到我们，是不是都有神的主宰？所以他第31节就说了，所以你们不要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贵重，还贵重，我们比许多麻雀都贵重。我认识一个姊妹她每次如果有缺乏有什么，她就抬头看电线上面的麻雀，每一只都长得像胖胖肥肥的，他们不种不收也不继续在仓里，神都养活了他们，我们比那个还贵重。
阿
门。感谢主。好，那我们进到第二点哈，在神的主宰的权柄下，大卫被选为侍候当时的王扫罗的人，因着这两人摆在一起，扫罗被暴露。为反对神意愿的人，大卫却愿选为合乎神心的人。那只要自从我们信主以后，你看这里前面不是说我们要领悟，我们追求基督，我们信主以后，所有一切环境都有神的主宰。你不要说那家谁怎么这么倒霉遇到这个人，都有神的主宰。那我刚刚念过李弟兄在生命读经15篇那开头的话，扫罗才是真正成全大卫的优秀成全者。你有没有这种看见？你们对你的同事一下过不去，老是去告状啊，老是扯你后腿啊，主管怎么压榨你啊，老板怎么样啊，一定要看见都有神的主宰。所以呢，这第一重点第二重点开头的话都说什么，在神主宰的权柄下，我们都要这样看见，这个很特别的。 那时候也没有新闻报道，也没有电视，也没有手机什么的。这个大卫一把哥利亚杀了，消息马上传遍全国。为什么？因为，他说有妇人从以色列各城都出来。哎呀，真是，那消息怎么传得那么快？当然也是神的主宰嘛，哈。为了要暴露扫罗，为了要这个显明这个大卫成为合乎神心的人。他们常说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哎呀，这句话真的是太试验人了啊！所以他说他第二小点说，这个称赞没有摸着大卫，却摸着扫罗了。啊，所罗门在那个箴言27:27说：“鼎未炼银，炉未炼金，人的称赞是试验人。”啊，有时候我们刚得救没多久，也是会被称赞的。啊，称赞的时候啊，魂乐是飞翔，走起来都有风啊。但是弟兄们上告诉我们，无论这一年、今年的繁增，大大繁增，高兴一天就好了。啊，第二天开始还是要努力，不要那个陶醉在那个被人称赞的那个气氛里面了。那感谢主，这个，所以从这例子里面，我们就需要看见，这个扫罗从那天起啊，就要定义要杀大卫。哎呀，真的，我有时候想了，要抓个大卫要3000精兵啊，有需要吗？他就是要处进去，就要让他死嘛。那他帮他，你看他被鬼附，他帮他弹琴，帮助你呢，结果枪拿起来一轮过去，哦，还有大卫闪得快，不然。但有神的主宰会保守他，你看。但是我们这里要学一个功课，第三点哈，我们一起来读啊。他说，当扫罗企图杀大卫时，大卫怎么样？没有抵抗或做。阿门。阿门。好，这个如果在117页这里写的更多了哈，就说。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啊，要学一个重要的功课，不该有一点出于肉体的东西，不该有愤怒、计谋、阴谋、密谋。哎，在教会中还会有这样子吗？哎，有时候几个弟兄来在一起，美其名交通啊，就可能是在那里，怎么来对抗带头的弟兄啊？那这里说报复和抵抗都是肉体的事，所以我们要受这样的话警惕啊。那这个第四点的这里，他说大卫是从心里认识神权柄的人，从心里认识啊，他不是表面功夫啊，他是从心里认识。然后在撒母耳记上，我们看见扫罗在旷野追杀他，他有两次机会可以杀扫罗，但是都没有。甚至人进那个扫罗进到一个洞里面去大解的时候，大解是人是最放松的时候，那他们。现在神把他交给你，你可以杀他，但是他割了一边一角而已，良心就过不去，还出来跟他认罪。哎呀，真的是，真的从大卫身上我们看见，真的他真是很有操练。大卫敬畏神，不敢推翻神所安排的神圣等次了。所以有时候有机会，不是有机会你就可以 做什么事，有机会不一定要做。我有一个经历，这个有段时间早期的，就是被某个人害得蛮惨的。那我怎么样你知道吗？当然那时候是比较不属灵啊，哇，把我害得这么惨，我家里都快因他破裂了哈。我说开车到你家门口等你出来，撞上去，然后棍子拿起来把他揍了你半死啊。就郭弟兄，你会这种想法？你要知道监牢里面不是都是大流氓凶神恶煞住的，那个就是有些人就想不开，做出来就完了。那感谢主真的有怜悯了。在那个刹那，我读到一节圣经，就是罗马书12:19，他说：“亲爱的，不要为自己伸冤，宁可给神的愤怒留地步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说伸冤在我必报应。”那我如果光是读到经文虽然没有什么行动，但是报应，你对这样对待我，你一定会得报应的。出去被车撞，或是会怎么样？但是你如果读注解的话，我真的是读注解得帮助哈。他注解怎么说呢？注解说：神是主宰一切的，我们不该以任何方式为自己伸冤，只该将我们整个的情况 交在主宰的手中，给他地位，做他喜欢做的事。哎呀，这句话拯救我呢。我说，哎呀，这个既然神喜欢做这个事，就你要把整个状况，一面你要把整个状况交给他了，只将我们整个状况交在神主宰的手中，给他地位，做他喜欢做的。如果主啊，这件事是你喜欢的，那我就这事若出于耶和华，我就默然不语。这事若出于耶和华，哈，我们就不为自己生什么做什么事了。哎，这是真的是感谢主，我为了这个注解，我真的是感谢他好久哈，因为他这个注解就拯救我，免得换，不然的话可能打了人杀了人，可能在监牢里面不知道关多久啊。那是只是主怜悯哈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经文哈，有时候读还不太懂，注解看看啊，我是觉得李弟兄的注解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帮助。好，再接下来哈，这个他第五点就是说，大卫若背叛扫罗，就会给百姓成为一个背叛的一个命定，就是他变成一个不好的榜样嘛，将来人家可能会这样对待他啊，你用什么良器量给人，人家就用什么良器量给你。所以扫罗的不顺从神，被神拒绝，那是扫罗跟神的事。你不要常常，我是觉得有些弟兄姊妹常常要替天行道，看到人家怎么样，他要过不去，就要。当然，我们可以为他祷告。如果你关系好一点，你可以跟他交通；如果关系不是很好，你交通没有用的。哦、那大卫服从神，服从神的受膏者，这是大卫向神负责的事。他既然是神所命定所膏，他说不是顺服这个人，而是顺服神的膏油。啊，神既然在他身上有个，他就是神设立的，我们就该顺服。好，那第七点，我们同声来读哈。如果有人愿意付代价经历，叫愿意。Amen。感谢主，啊，我们都说从这个，扫罗跟大卫这个事例，我们要学到很多的属灵的原则了哈，还有生命的功课。那其实已经没什么时间了，这个才第一大点还没讲完。好，最后我们来看第八点后半了。他就说，其实我们不要常常跟人家讲，我正在背十字架，你知道吗？哎，真正的背十字架不是我们，是我们里面的主。里面的复活的主，他给我们的复活的大能，啊，那再来就是，我们一面的学十字架功课，一面要享受神的供备，相信在你的同时，像我在书房啊，当然有几个是，你就知道他找你麻烦，但也知道有几个跟你是，供应你的哈。那他说，在神的主宰下，大卫学了十字架功课，自动他不是输家还是赢家，不是受苦者还是享受者。当你赢得基督，你就是赢家。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赢得基督，你还是输家了。不管你环境多顺利，还是输家。啊，所以我们要赢得基督，要享受基督。在抓住那个最危难的时候，我好几次很危难的时候，好像一转向主，那个膏油的涂抹比平常啊更丰厚。平常啊，我常常说，平常只是想吃家常便饭，有敌人的时候就吃宴席。因为他在我们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嘛，啊，这是必定的哈，啊，这常常就在很危难环境中享受主更多更丰厚。那第二大点呢，是说到大卫是顾到神地上的居所，因为他住在这个香柏木的这个宫中嘛，看到约柜还在帐幕里面嘛，所以他有这个意愿哈，啊。那虽然神不让他盖，为什么不让他盖？因为他是战士，他杀了很多人，流了很多人的血，但是。不是他不让他盖，他就消极的就不管了，他是更积极哈。第一重点就给我们看见，虽然神不要大卫建造，但是他还是在为殿呢建造，预备了建造的人啊。如果你去读那个历代志，应该是历代志，我这里有在哈，预备石匠啊、金匠啊，好多好多这个建造的人啊。那也基地哈，就基地就是周氏那个地方所说的，是哪里？是这个摩利亚山，也就是阿兰河场啊，那个是一个建造基地。啊，材料，哇，那材料就更多了，金呐，啊，几，我现在不知道分到哪去了，那个真的很多， 他预备这个历代志上二十二章十四节就说，虽然在困难之中，他为耶和华殿预备了金子十万他连德，一他连德四十五公斤，十万他连德四百五十公斤，金子这么多，银子一百万他连德，等于四千多万公斤了。哇，那真的太，还有铜啊、铁啊，多的无可称，还有木头、石头，哇，这预备好多哈。啊，这个凿石的匠人、石匠、木匠，一些做各样巧、做样工的巧匠。你看这里啊，金银真的无数哈，感谢主，他是很积极在预备的。虽然他不能盖，他积极。那还有还教告诉，把神给他的启示教导这个所罗门，好吧？那所以呢，就是说，有时候你有负担要做什么事的时候，交通起来大家都还不接受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更积极在装备自己了。等到主要用的时候，你就能派上用场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因为第三大点更重要，我现在没几分钟，我来交通第三大点了。这里说，圣经记载神对大卫惩罚的审判，今天对我们乃是警戒。这个话不只是对着他们说的，对着他说的，也是对着所有的人。因为在临前十章十一节说，这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都是鉴戒，并且在经上正是为着警戒我们这身在诸世代终极的人。我们不要把他刚开始说不要把它当作故事来看，这些都是一个属灵的原则，生命的功课。我是觉得圣经啊真的是很忠诚，不是只报喜不报忧，好的记载，不好的照样记载，而且写得淋漓尽致。那大卫因着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呢？因为前面在打仗，他现在睡到傍晚，太安逸了啊！我们在座很多人都退休啊，不要退休要过，对吧？安享晚年嘛，不要说，我你看我们几个退休的，我们还是很积极在教会中服侍，不能太放松，一放松啊，很多消遣，没事啊，起床的时候滑滑手机啊，本来说好这个看看新闻，然后连续剧就接着看，因为人的堕落是从眼目情欲开始的，眼目的情欲，肉体的情欲，这就是大卫所犯的嘛。你看这是第二点，大卫的罪呢是放纵眼目的情欲，肉体的情欲的结果。大卫滥用，还有他，因为他是王。如果一般人看到那个八十八在洗澡，看了就看了，有没有？但是他是王，他可以派人把他请过来。但他发现他怀孕了，还可以派将军那个约雅是不是哈，把他从前线调回来。哎呀，这个我要说读了乌利亚的故事。怎么有这么死忠的人啊？就问他那个大卫假虚情假意嘛啊，耶啊怎么样？战士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前面前线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好了，回去了。他想说回去会回家了，没有回家，送他一份食物，没回家，竟然睡在城门口。然后他就人家就告诉大卫，大卫就把他找来，怎么没有回家？我的主人。我同伴都在前线打仗，我怎么可以回家享受跟妻子同寝呢？你看这么的忠贞的人，第二次来请他吃饭，把他灌醉，叫他还是没回家。哎呀，怎么会有这么西东的人呢？真是，然后就写一封信，请这个将那个要把他派到前线，危险的时候大家撤退，让他被杀死。你看这不是？表面上是亚扪人杀他，其实就是大卫谋杀他的。所以这里说，大卫因着这个罪，就犯了十条诫命的后五条，这个罪真的很大。神就说：“你让我的仇敌得到这个大大亵渎的机会，而且把他过去一切的成就都全部抹杀了。”啊，我们年轻的时候爱主、服侍主，不要到老了，老年不保就什么都没了，那不是很可惜吗？啊，所以求主怜悯我们。我们都是一样哈，都是有点年纪的人，我们更是要受这些话的提醒。阿们。那最后呢，很特别哈，他有提到这个政治的时候，如果你们有时间可以读《初信造就》第四十课啊，政治的赦免，那里也有讲到四种赦免：永远的赦免、假借的赦免、还有交通的赦免，最后政治的赦免。那里面有很多举例。 啊，可以看看。那现在我最后呢，就是刚，你看这里有说到，第十点有说到哈，神在大卫身上施行严厉的审罚，因为他所犯的罪太邪恶了。大卫家中空前罪恶的源头，就是乃是大卫放纵肉体的私欲，这是最大的源头。所以你要知道，神最忌讳这个事，啊，这做了这个事，让神的仇敌大大亵渎的机会。你看他们家发生许多恶事，乱伦、谋杀、背叛，啊，这些都不应该发生的事。好，那第十四点呢，就是说到我们一生啊，他这是在我刚说的初信造就四十刻神政治的赦免的后段，讲到这第十四点，啊，我们要读过吧，好不好？好，弟兄读一点，姊妹读一点，好，我们就在这。基督徒的一生就是在那里学神的政治，啊，我们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我们越是宽大对待人，神也越宽大对待我们。我们如果刻薄严格的对待弟兄，神也刻严格的对待我们。碰撞困难，该帮助的时候，不是我们该批评的时候。啊，姊妹们，有许多弟兄今天跌得不像样，跌倒的，就是因为他们从前批评别人太厉害。他们今天许多的软弱，都是他们从前批评人的。该一直祝福别人，好叫我们承受福分。种的是什么，收的就是什么。不要像肉体撒种，就从肉体收败坏；像那灵撒种，就从那灵收永远的生命。那我们是蒙召要祝福别人，我们要成为福源，成为神祝福的流通管道，去传福音，去家聚会，去牧养人，都要把主的话供应给他们，祝福他们。我们越祝福别人，主就越祝福我们。求主祝福他的话。